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十一长假再现排队看楼潮。分析话，短期刺激未必会解决到楼市结构性难题。台湾首来族免费游上千个中国景点，中国网民反弹声四起。英国大律师工会主席当面批评香港同行，指香港法治被行政专权取代。海外香港人杂志如水在香港没办法浏览前，香港警方曾经指有违国安法，要求网站托管商下架。如水编辑委员会成员、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对美国之音说，如水只是一本流亡港人的杂志，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应该被视为有问题。他说，
我们是即係知道呢件事之後，我哋嘅結論就是我哋唔會停手啦，我哋會繼續做我哋身為一本雜誌應該要做嘅嘢嘅。我哋譴責香港政府嘅呢一個行為啦，無論係 send 信俾我哋嘅 web host 公司，定係嘗試 block 咗我哋個網站，如水同仁亦都唔會驚，我哋都會繼續做好我哋嘅報導。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我哋就首先嚟睇睇呢一本海外港人雜誌《如水》。
有香港居民無法瀏覽海外香港人網上雜誌《如水》flowhongkong.net。如水方面回應話，香港警方在9月3日發電郵至向如水提供網站托管服務的美國公司，指控如水可能觸犯多條國安法例，要求將網站下架，但是該公司未有跟從。其後如水成員得知網站在香港被封鎖。下面是美國之音訂閱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根據如水向美國之音提供的警方信件，警方指控如水網站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下的分裂國家及煽動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勢力罪，以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煽動罪。警方要求 Automatic 在電郵發出的48小時內停止向如水提供服務，否則有可能面臨港幣10萬元罰款和監禁6個月。如水編輯委員會成員、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对美国之音指，如水只是一本流亡港人杂志，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应该被视为有问题。
另外，我们是即是知道呢件事之后，我哋嘅结论就是我哋唔会停手啦，我哋会继续做我哋身为一本杂志应该要做嘅嘢嘅。我哋谴责香港政府嘅呢一个行为啦，无论系 send 信俾我哋嘅 web host 公司，定系嘗試 block 咗我哋個網站，如水同仁亦都唔會驚，我哋都會繼續做好我哋嘅報導，令到香港嘅嗰個敘事唔會淨係得官方一面度嘅主導，同埋我哋希望可以繼續連結海外嘅香港人。
邝仲晴話，唔認為事件同立場新聞兩名前總編輯喺八月底被控煽動罪成嘅案件有好直接嘅因果關係。
但是明顯就是政府想進一步攞走香港人可以見到的新聞，和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但有一點我想可以提，就是因為立場案其實它是將煽動的定義放到無限大的。如果你只是一個平台提供者，或者你只是一個可能 host 的 service， 你如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不小心 hold 住一些煽動的內容，其實你都理論上都是犯法的，在立場的案例裡面可以見到。所以其實警方這樣 send 一封信給我們的 web host 公司，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反映了他們覺得平台是有這個責任去幫他們審查內容，而這個做法其實是違反了科技中立的原則的。
在美國之音報導有香港居民無法瀏覽如水之後，香港保安局發言人對美國之音指，就這個情況應該向有關服務提供者查詢。如水在2021年年初由海外香港人創立，其宗旨表明面對前所未有的歷史試煉，流散於各方的我們決心要維繫香港人這個獨特的共同體，希望成全抗爭的火種。如水的編輯委員會包括多名香港知名社運人士，例如是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緝流亡美國的詹姆斯敦基金會研究員張坤陽，以及流亡德國的歐洲香港人聯盟倡議委員會主席黃台陽。如水的内容多为深度报道和评论。 除了网上，余水亦都有出版实体杂志。在刊登文章之外，余水近期亦都有同为香港在囚人士提供经济支援的失业用人道支援基金合作，推出2025年筹款月历。香港已经封锁多个同抗争活动有关的网站，包括在华盛顿运作的香港民主委员会、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台湾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等等。美国之音已经向 Automatic 和香港警方查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英国在10月1日举行法律年度开启的典礼，英格兰和威尔斯大律师工会主席汤恩德在典礼前一晚的欢迎晚宴致辞上，在香港的法律界代表面前提及香港，谈到法治情况恶化，又指对坚持公正和独立的香港法官和大律师表示同情和声援。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老哲在伦敦的另外一篇报道。
汤恩德指，香港法治逐步被强权统治、行政机关任意及不受制约的权力取代，又说外界对香港以往成功的法治的尊重以及其权威逐渐流失。汤恩德说，我们对那些坚持公正和独立、尽可能长时间坚持到底的香港法官和大律师表示同情和声援。汤恩德说，很多国家的律师和法官现时正面临巨大压力，面对一些政府接管大律师工会任意吊销执照或者拘留，甚至遭受身体暴力。他举例说，9月底离任的墨西哥前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曾经尝试将7000多名独立的司法人员换成由政府指定人选之后才由民众投票选出的人员。他又指，波兰的新政府和法律界正努力扭转前任政府过往十年来有系统打压法治的情况。他在致辞末段指，法治是对抗民粹主义和专制政权的坚定力量，法律界需要分享知识、资源、友谊及希望，并共同坚守价值。对于汤恩德的言论，香港律政司回应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表示，留意到英国大律师工会主席日前在英国法律年度开幕致辞的时候对香港法治所作出的负面评论。香港律政司发言人说，我们必须严正指出有关的个人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香港特区政府及行政机关一如既往将继续严格依法及按照法治原则办事。香港司法机构对美国之音说，完全不同意有关言论。香港司法机构又表示，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员一直恪守司法誓言，奉公守法，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严格根据法律原则维持司法公义。他们也都一直履行宪制职责，在行使其司法权力时，不论处理任何案件，均独立和专业地以法律和证据为依归，别无其他考虑。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副主席毛洛礼以及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获邀出席10月1日在西敏寺举行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杜鉴坤对香港星岛日报表示，代表香港大律师专业，在国际上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界代表保持直接沟通十分重要，已经把握机会向外推广香港的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优势。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汤恩德的演辞客观而有理据，但是香港律政司和司法机构的声明只是宣示立场，没有就汤恩德的论点提出有力的反驳。
而在国安法的条款里面，又的确是赋予了行政当局很多的权力呢，是可以是去影响到即是司法机构的运作，譬如是由过去完全由司法系统去指定法官去处理案件，变成现在是由特首去指定法官去处理案件。又或者律政司可以有绝对的权力呢，是取消高等法院的陪审权去审讯这个过往的案件，而改由指定法特首指定法官去审理。而即近年也都有很多的情况呢，就是特首是会发出一些的证明书，是去即是去指示有些什么的行为或者有些什么的事物呢是会危害国家安全等等。这一些都是同即一位英格兰及威尔斯大律师工会主席的演辞所提及的观点呢，或者个观察呢，是符合的。
黎恩浩又说， 演辭諷刺在現場的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和副主席。
咁亦都係反映到咧，即係過去幾年香港嘅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會，佢哋咧就往往咧就係出訪英國咧，試圖去說服英國嘅法律團體同埋即係英國社會咧，係認為香港仍然係有法治同埋司法獨立可言。咁但係呢篇演辭正正就係話俾你聽咧，佢哋過去嘅呢啲嘅出外訪同埋遊說咧，基本上係失敗嘅。
黎恩浩又話。今年有五位海外法官辭任香港終審法院，大部分嚟自英國，連同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公會主席發言，顯示英國法律界和司法界對於香港法治的情況十分清楚，認為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水準已經同以往極不相同。
咁我相信咧，香港同英國法律界嘅關係咧，未必係會越嚟越變得稀薄嘅。因為你都睇到喺即係大依位即係大律師公會主席嘅演辭，都提到佢哋係同情同埋係會企喺即係仍然喺香港堅守底線嘅法官同律師嘅一邊咁樣啊。咁但我相信咧，即係佢哋係唔會即係去認同香港官方或者係即係香港嘅法律建制，譬如係大律師公會。或者律師會佢哋即係積極向外去宣傳香港仍然係有優秀嘅法治同埋司法獨立嘅呢啲嘅講法啦，尤其係好多嘅國安法嘅案件仍然係審理緊，咁而喺英國嘅岑耀信法官佢辭任呢、這個即係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嘅時候，都發表文章去批評香港嘅司法制度、香港嘅司法同埋法治嘅情況。咁我諗呢都係啲有力嘅論述咧，係去會鞏固咗即係英國法律界、司法界，甚至係西方即係法律界、司法界對香港嘅睇法。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中国向首次访问中国的台湾游客招手，开放大约1000个景点俾佢哋免费入园一年。但是这个惠台政策呢，就恐怕是两边不讨好，尤其是中国网民就质疑政策不公，或者是惠台成效欠佳的反弹声浪四起。观察人士认为，多数台湾人到访中国首先是着重人身安全，这种门票减免的蝇头小利促销成效恐怕有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一9月30日发表声明称，首批1256个景区推出台湾首来族促销活动，凡是首次办理台胞证的台湾旅客，一年之内可以免门票游览景点。声明引述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的讲法称，超过1000个景区，包括北京天坛公园、颐和园、湖南张家界和西藏布达拉宫等，共54个 5A 级和432个 4A 级的景区，他欢迎广大的台湾同胞感受大陆发展进步。根据各个景区网站公布的淡旺季票价，颐和园联票约人民币50-60元，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门票约值人民币118-224元，西藏布达拉宫约人民币50-200元。如果短程游走访10个景区的话，每个人或可以减免门票总额达到人民币1500元，对台湾观光客而言，悭翻旅费开支不无小补。 对此利好政策。现年21岁因为以提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台北大学学生胡同学形容中国景区免门票政策如产品试用逻辑，吸引台湾人看到不一样的中国或营造中国先进环境好的印象，来到改变台湾人的认知。他说中国经常推出惠台政策，尤其锁定特定的群族的精准惠台政策已经行之有年，如鼓励台湾青年或学者访问中国等，但多数都带有政治或经济目的，以温水煮蛙的方式令到台湾人对中国改观。胡同学说他自己因为对中国动荡的政经形势有所忌讳，不会为了悭回旅费就响应这个政策，尤其经过这几年的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香港反送中运动等事件，他越来越发觉没办法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清英主义及上下对的治理模式。虽然他理解两岸同文同种，亦都不排斥中华文化。胡同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是因为政治上面的不理解跟不认同所导致的隔阂，我根本也不没有踏过大陆那块土地，但是下意识的会对于
他说因为政治的不理解同埋不认同所导致的隔膜，我根本就没有踏足过大陆那块土地，但是下意识地会对于大陆感到恐惧，这个是挺可惜的。每个人的视野和政治敏感度不同，如果不看政治以经济层面悭回旅费来看，就会去中国旅游。胡同学说中国景区免票政策或可吸引到追求旅游性价比的台湾中产阶级和学生群体，也都应该可以改变部分人士的中国观感。例如他身边朋友前赴中国实习或旅游之后，对中国一线城市的科技发展多正面看待，但他认为这种短期旅游看不到中国真实的生活水平或治理层面的问题。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重庆市民魏先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差，境内游人数目锐减，政府就打感情牌来吸引台湾人，无非是想赚台湾人的钱，带动中国各地经济，先至释出观光优惠。他亦都说中国人民对官方屡屡推出惠台政策其实颇有微言的。魏先生是这样讲的，
这个媒体内地的一直在拉仇恨，就制造对你内地的补图，老百姓都认为哎呀，台湾搞独立他心里会厌恶，但是突然那个政策上有来这种都觉得不公平的。
他说中国传媒一直在拉仇恨制造对立，内地的老百姓都认为台湾在搞独立，心里就会厌恶了，但是突然政策上又来这种利好，他就觉得不公平，台湾不是在这里讲独立的吗？魏先生说中国不一定能够令到短期游的台湾人留下好印象，因为太多历史文化古迹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摧毁，后期仿造的景观再加上景区高度商业化，中国整体的食品安全风险和言论监控等负面因素未必能够达到官方想要的两岸融合的目标。亦都是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北京市民赵小姐持不同看法，她支持惠台政策的正面影响，但亦都坦言这样的政策不一定有助拉台两岸观光。对于两岸观光的发展前景，位于中台湾台中的逢甲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表示，中国政府长期惠台甚至投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来到拉拢台商，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恶化，对台持续让利在中国社会形成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令到中国民众深深沦为次等公民的不满。他估计台湾首来逐玩10个景区可以悭回人民币1500元的门票费，相当于中国人均月入的50%，这样的优惠却独厚台湾人，令到中国人民难免有自己国家旅游都玩不起的负面情绪。林展辉说景点免门票政策独厚台湾首来族，意在强化台湾人的同胞情感与文化认同，带有强烈的统战目的，但其实不利两岸健康有秩序的交流，如果能够全面开放，让境内外游客都一律受惠，反而能够刺激内需，亦都更有利两岸之间合理合情的交流。他分析这个促销政策锁定台湾首来族，包括三大目标群体：退休族、曾经受惠中国政策第一次出国的农渔民，和刚刚毕业的青年或者大学生最容易受到利诱。不过林展辉说台湾人前赴中国旅游首先
重视的是人身安危，免门票这些蝇头小利不一定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林展辉说，
对台湾人来讲，去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的风险性的考量。台湾人青年对中国的司法的黑箱跟人身自由缺乏保障这些不信任感是远。
他说台湾青年对中国的司法黑箱和人身自由缺乏保障，这些不信任感是远远大过门票免费人民币1500元的价值的。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人民银行在9月底是宣布减息、降准等防止刺激政策之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亦随即推出他们的房产组合权新政。在两大重磅利诱之下，11场假期一开始，广州等地的楼盘就传出已经很久没见的排队睇房的人潮，来客数目亦出现了翻倍的情况。观察人士说，救市政策具短期刺激效果，但没办法解决中国楼市直面的供需失衡、人口衰退等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国庆假期的荣景恐怕难以持续下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10月1日长假的第一日，广州楼市迎来久违的热络现象。根据南方日报报道，星期二10月1日下午，广州当地一处楼盘外停满了车，洽谈区亦都坐满了睇楼的房客。该楼盘销售总监对记者说，人行9月24日推出放水新政，他们的成交额就达到1.5亿人民币。10月1日长假期的首日，更加有上百名客人预约睇楼，人流比之前的假日档次增加了30%，场面非常火爆，优于预期。广州、深圳楼市接连传出捷报。南方都市报星期四10月3日报道，广州市政府9月29日取消各项限购规定之后，荔湾区楼盘新世界海悦湾的销售员连夜加班不打烊，截至到9月30日中午，访客量较平常激增了2倍以上。深圳宝安区另一个楼盘瑞景湾居安居营商品房项目，则在9月29日新政推出当晚8小时之内，395套房就卖晒了。一轮久违的楼市热潮开始自中国人行9月24日宣布降息降准的楼市利好政策，并即刻在9月29日就令到存量房贷利率的下调政策落地。跟住上海、广州和深圳亦都是当日随即宣布放宽最低首期比例等限购措施，尤其是广州抢得头香，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取消限购的一线城市。知名财经作家石述思拥有240多万的微博粉丝，他在10月3日星期四发文质疑楼市的现象，仲要求专家讲话要拿出真凭实据，否则但是迎合政策只会帮倒忙。针对中国楼市的10月1日小阳春，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明泽认为，中国当局这一轮的刺激政策确能有效提升短期的买气，但是长期的成效恐怕难以乐观。他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喊出房住不炒以来， 房企买气渐弱，地方政府亦都难挨，但因土地买卖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再加上2020年制出三条红线，对开发商大幅紧缩银根，导致龙头房企接连倒闭，更加衍生几千万套的烂尾楼问题。今年以来，中国虽然陆续释出政策帮助房企去库存，但成效不彰，直到10月1号之前才终于推出直面消费者的房贷刺激政策，亦都快速获得到市场的正面响应。吴明泽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政策当然对房地产的需求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第二个就是中国的房地产闷太久了，当然这一次推出优惠措施，民众也看到政府想要去救这一块。
他说货币宽松政策当然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第二个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已经闷得太久了。当然这次推出优惠措施，民众看到政府想去救楼市这一块，所以开始一窝蜂去抢。吴明泽说，政策市场这个星期看似一片狂欢，但中国楼市几年来所遭遇的烂尾楼、房企爆雷、倒闭和债务等严峻问题其实都未获得解决，尤其官方介入救市恐怕隐含着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假如财务不佳的地产商抢政策红利再投机大卖预售楼，日后恐怕又重蹈烂尾楼的覆辙，届时市场信心将会受挫。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雅玲亦都话，中国传媒连日热炒排队睇楼人潮，究竟成交有几多户呢？是有待观察的。他说，中国民众不买楼，首先就是因为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其次就是严重的烂尾楼问题令到他们对房企顿失信心。而且目前来看，中国官方补交楼的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如果想解决烂尾楼问题，需要斥资三兆元去兜底。另外，中国人口衰退亦都是楼市的不利因素。林雅玲说，中国学者预测过，未来30年中国人口将会锐减2亿，凸显三四线城市房市供过于求的严重性。林雅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事实上它是面临供给过剩，现在所提出来的刺激政策都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他说，中国房市是供求过剩，现在所提出的刺激政策都没有办法去真正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所以短期或许会有些刺激作用，但没有办法去真正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分析家说，中国光靠货币政策去刺激景气，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成效有限，还会加剧债务风险。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就说，中国政府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亏空严重。以今年上半年为例，所有中国省份和直辖市当中，只有上海是有财政盈余的。他认为，支撑这一轮地产狂欢潮的买家，一部分是手头有现金但因楼市低迷而长期观望的人，他们的需求现在被激活，另一部分就是投机客准备逢低进场买楼，带楼价起涨再获利出手。史学玲警告，中国这一轮的非理性买股买楼行为，恐怕是官方政策引导出来，容易大幅波动，又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者刺激力度减弱，房市恐怕又反转了。史学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杠杆，也就是人们借钱来进行投资，非但没有办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现在地方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头部企业的债务问题，相反，
他说中国是令到松绑资本市场的杠杆，亦都是令到大众藉住啲钱嚟到进行投资，非但冇办法解决长期存在嘅问题，以及房地产头部企业嘅债务问题。相反地，债务问题喺呢一轮嘅资金政策冷却之后，会更加严重。有关庄智慧的这一篇楼市的报道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